国粹京剧，品文化内涵，京剧漫谈。
又到了京剧漫谈节目时间，大家好，我是善华。今天我想说的是，样板戏不是戏，怎么谈京剧谈着谈着又谈了样板戏了呢？其实啊，样板戏本身没什么可谈的，可以说是乏善可陈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要谈它呢？其实我是想为京剧证一证明。社会上啊，有很多人把这也叫京剧，那也叫京剧，有的人把一些歌曲改吧改吧的就称为京剧，可以说是玷污了京剧的名声啊。有人说样板戏是对京剧的改革，是提升，是成功的范例，也有人承认样板戏是极左年代的产物，他的思想性不高，但是他的艺术造诣却是很高的。在我看来呀，样板戏什么都不高，简直称不上京剧，甚至连戏都称不上。我说样板戏就不是戏。怎么不是戏呢？人家不是在舞台上演的吗？也不是在那里唱唱跳跳吗？说唱的不是有板有眼的京剧吗？我告诉你啊，那只是形式上的东西，表面上它好像继承了这些东西，但是它把实质的东西给抽掉了，把内涵，把京剧的最本质的东西给抽掉了。而且形式上的东西那也是不伦不类的。比如说京剧是强调男女有别的，男的是绝对的阳刚，女的是十分的温柔。女角我们叫花旦，一般是这样唱的。当然如果是老旦，也就是老太婆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人到老的时候呢，男女也没有多大区别了。而男角呢一般是这样唱的。同样的，男子如果是太过年轻，书生啊，或者是未成年男子啊，他也就是比较温柔的。我们说的男女有别呢，是指成年男女的。如果是一名壮汉，化成大花脸的样子，那一般是这样唱的。这就是京剧的行当，男角走台步呢，那是大步的威武的，而女子呢是走碎步的，很缓慢很温柔的。有人会说了，我听样板戏那也听得出男女啊。那当然了，声音就不同了嘛。但是在京剧里呢，男女所唱的曲牌都不同的，样板戏则不会有不同。那个李铁梅唱的和杨子荣唱的是一样的刚劲有力，满腔仇恨。 那方海珍走的台步和郭建光走的是一模一样的，像是个将军，一个大花脸。那江水英的亮相和李玉和的亮相也是一模一样的，没有任何区别。在京剧的行当里看，样板戏简直就是不阴不阳，不男不女，不伦不类啊。这些都是形式上的东西，说样板戏不是戏呢，更多的是从内容上来说，从京剧的实质内涵来说。那么京剧的内容有什么特点呢？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真实。京剧里的故事情节呢，基本上都是真实的，除了故事需要在艺术上做一些夸张之外，它的主线基本情节是真实的。像将相和啊、斋音会啊、华容道啊、走麦城啊等等，这些故事在史书上都有详细记载。有些看上去似乎是虚构上去的，但是过后呢，都在地方史资料限制里面可以找到这些记载。京剧里的几千个历史人物，有些呢看上去像是情节的需要而虚构出来的人物，过后呢都在考古发现或者文献资料或者族谱里面找到这些人。所以真实是京剧的一大特点，也是中国的戏剧小说和西方的戏剧小说的区别。西方的小说和戏剧呢讲究虚构，如果你没有虚构故事的情节，构造人物的性格的话，他就认为你没有创作，你的这个评价，你的分数就会降低。所以在西方的书店呢，或者图书馆呢，他就把书籍呢分两大类，一个是虚构类，一个是非虚构类。当然在中国戏剧里有一些是神话故事，这当然无从考证了，我们谈的是一般的戏剧都是真实的。而样板戏呢则正好相反，它的基本情节是虚假的，人物呢也是绝大多数都是不真实的。谈到这里呢，我需要拿一个样板戏为例来和大家谈一谈。在八个样板戏里面排第一位的，也是第一个创作出来的，是沙家浜。它也是所有的样板戏里面有一点点人情味的，说它有一点点人情味是相对来说，是相对这八个样板戏来说，可以说是矮子里面选高子。沙家浜这出戏的故事是这样的，在常熟县附近有一个乡镇叫做沙家浜。在1939年新四军的18名伤病员来到沙家浜来养伤，日本鬼子扫荡的时候没有找到他们，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来到沙家浜也没找到他们，但是怀疑他们藏在芦苇荡里面。忠义救国军掌握了全部的船只，但是担心进到芦苇荡危险，所以没有进去找新四军。加上新四军的联络员阿庆嫂，她是一名非常聪明的大嫂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她用她的智慧保护了这18名伤病员。最后这些伤病员在郭建光郭指导员的带领下一举消灭了忠义救国军。这就是沙家浜的基本故事情节。我们就来看看沙家浜是怎么个不真实法。在沙家浜的第二场里，沙奶奶说了自己的家庭情况，说了自己的身世。她说她本来有四个儿子，其中有两个冻饿身亡了，也就是冻死了饿死了。那为什么冻死饿死呢？那当然是贫穷了，都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的结果。他的第三个儿子就去到地主刁老财的家里面去打工，因为打工而累死了，这个活也太重了吧，一个年轻人就活活累死了。因此呢，沙奶奶就只剩下了第四个儿子， 就是在戏里面的那个沙四龙，因为气愤嘛，沙四龙呢冲到这个刁老财的家去评理。他不是白天去，他半夜去。那么刁老财呢就把他抓了起来，扭送到官府去。官府呢就把这个沙四龙呢关到了监狱里。被关进监狱的这个沙四龙啊，当时只有16岁。而这个戏里面的沙四龙呢也是16岁，这说明是当年发生的。而当年是哪一年呢？是1939年，也就是日本鬼子侵占我国江南地区的第二年。戏里呢又进一步交代，那个新四军共产党一来，这个沙家帮的老百姓的生活啊，一下子呢就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，由原来的冻饿身亡变成了神仙般的生活。好过到什么程度呢？按照戏里唱的，是一日三餐有鱼虾。那是什么生活啊？就算是现在，不光是中国，你把全世界70亿人口来算，绝大多数人都过不上这种每餐都有鱼虾的日子。那是不是当地盛产鱼虾，多得没办法了，所以餐餐只好吃鱼虾，没饭吃？不是的。那沙奶奶对郭建光还唱道，要你们一日三餐九碗饭，一觉睡到日西下。这虽然是沙奶奶的愿望，要他们这样，那至少你要有这个能力，你才能要别人这样啊。新四军在沙家浜居住了多长时间呢？他们在那里居住了半个月，戏里面就是这样唱的。半月来思念战友与首长，在戏将要结尾的时候也说了，他们在沙家浜只待了15天。那么从整个这段戏来看呢，这个情节是很不真实的。第一，说沙奶奶的儿子冻饿身亡，那里是什么地方啊？那里可是鱼米之乡常熟地区啊，江南水乡都冻死饿死了，全国也不剩几个人了。第二，就算沙家浜在之前是很穷很穷的地方，那新四军共产党来了以后，为什么突然间就富起来了呢？就算新四军的战士要帮助当地老百姓种田种粮，那田地就这么多，你必须另外开垦土地。要开垦新的土地呢，那至少你还得两三年时间吧，从开垦土地到养地培植，最后可以种植粮食。何况那是江南水乡，没有多余的地给你开垦的，都是平原，又不像山区可以造一些梯田，来个造一个什么大寨梯田这一类的。更何况新四军才来这里15天时间，你如何能改变这个地方的粮食生产情况，使得粮食有大幅度的提高呢？这明显的不真实嘛。何况呢，住进沙家浜呢是18名伤病员，伤病员的劳动能力是很有限的。沙奶奶也希望这些伤病员一觉睡到日西下，也就是说什么活都不用干。这增加的粮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就算是不增加粮食生产，从地主家里抢过来，大家知道地主永远是少数吧，老百姓永远是多数吧，就算把地主的粮食拿来分了，也做不到三餐九碗饭又有鱼又有虾吧。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，这正好就说明旧社会，他们所说的旧社会，老百姓的生活不是他们说的那么穷困潦倒，而是好过的，而且是非常好过的。这又反过来证明他们所宣传的旧社会是暗无天日的生活呢，这本身就是不真实的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。 您现在听到的是以沙家浜为例谈样板戏不是戏。今天谈的是上半部分，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谈下半部分。在第七场夜袭沙家浜这一场里，郭建光是这样唱的：支队撒下包围网，要消灭日寇汉奸匪帮。也就是说，当天晚上郭建光他们夜袭沙家浜的目的呢，是要消灭两股力量，一个是日本鬼子的部队，另外一个是汉奸部队。可是戏里面却没有消灭日本人呢，打死打伤的全是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啊。沙家浜整出戏也没几个日本人出现，在第一场里面出现了四个日本人，那是巡逻兵。另外戏的结尾呢，出现了两个日本人，他们是去参加婚礼的，日本军队全部都在常熟县城里。戏里也说了，沙家浜没有日军驻扎，既然没有日军，你又怎么去消灭日寇了呢？我不说新四军去打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是不是卖国的问题，我只是说你不是事实啊，你没有去消灭日寇啊。样板戏的第二个特点是主张违法，提倡犯罪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你看啊，戏里是这样说的，沙世龙呢因为哥哥累死在财主家里面，沙世龙呢就冲到了刁老财的家去评理，那是半夜冲到人家家去，那么对方呢就认为他夜闯民宅非偷即抢。刁老财呢也没有个人对他怎么样，而是把他扭送到官府去让官府来处理。也就是说，刁老财是走司法这条路，官府呢就把这个沙世龙呢关到了常熟监狱里面去。从这个情节来看呢，沙世龙是违法了啊，夜闯民宅不光是当时违法，现在也是违法，不光是在中国违法，在世界其他国家夜闯民宅那都是严重犯法。有的国家呢对夜闯民宅可以判死刑的，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法律呢还写得明明白白，屋主可以拔枪打死入侵者的。那沙世龙犯了这么重的罪，那当然要判刑了，这是合理合法的。那是最后呢，是谁把他放出来的呢？是新四军。新四军一来，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沙世龙给放了，这说明新四军有枪就可以违法，就可以犯罪。他把罪犯放出来，这至少说明他提倡违法犯罪。关于这个呢，沙奶奶有一段唱，她说：可怜他16岁孩子也坐牢房。也就是说，沙世龙虽然犯罪了，但是由于他年纪小，应该可以得到宽大处理。宽不宽大那是法律的事情，但是从整件事情来看，沙世龙是犯罪了，而刁老财没有犯罪。样板戏的第三个特点呢，是卖国，赤裸裸的卖国。说样板戏卖国，可能有人想了，你说新四军不抗日或者不积极抗日就算了，你怎么说人家卖国呢？他消灭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，那忠义救国军是汉奸队伍，怎么算是卖国呢？今天时间有限，我们就谈到这里。关于样板戏的卖国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详细谈。下面呢，让我们来听一段唱，这是京剧《洪阳洞》里的一段唱。这段唱呢，是杨家将的统帅杨延昭所唱。唱词是这样的：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，我也曾征服了塞北西东，官封到节度使，皇恩厚重，身不爽不由人，瞌睡朦胧。演唱者是著名京剧大师杨宝森。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以沙家浜为例谈样板戏不是戏，今天我们只谈了沙家浜的上半部分，下次节目再谈下半部分。那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如果想了解更多的京剧漫谈节目，您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ozvoice.org。您也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们，我们的邮箱是 soh@soundofhopeaustralia.com soh@soundofhopeaustralia.com。 京剧漫谈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国语手机 APP 为每周三晚上6:30，重播时间是每周日晚上6:30。有时候我们也会在 FM 的调频台上播出，播出的频道和时间是悉尼 FM90.1， 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8:30到9:30之间，悉尼 FM90.1，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8:30到9:30之间，欢迎到时收听。